想请问师傅，就是背业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想替别人背业，是说别人的业障转移到自己身上了，自己业障增加，别人业障减少了，还是说自己的业障不变，但是要受一定的连带责任呢？
两种情况。哎呦，这小丫头你很聪明啊，挺好的，台长很开心，这是个好孩子。那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就是都是动过脑筋的。那个我告诉你，首先你要记住，悲业你刚刚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一种情况比方说你们家里的亲戚，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替他悲业，他的业障减少了，你的业障加深了，这叫悲业，听得懂吗？但是呢，在外面的不认识的人，你比方说你劝劝他，哎，他有，你跟他一讲几句话，他的业障到你身上来了，这些都是临时上升的业，这种业你只要随便念几遍经，他就结束了。
哦，师傅，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感觉是个人的因果应该个人了，如果就业障能够从别人身上转移到就是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话，那这样佛菩萨不就把人的业都转移到他们身上，就替人把业背了吗？
对啊，菩萨替人家背只能背一部分，因为业是看到也有根的，这个业障它有根的，它的根源如果还是他本人，这业很多，只不过菩萨替他背一部分。就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欠人家十万块钱，那台长呢就等于帮助他啊，还了他一万块钱或者五千块钱，你听得懂吗？
嗯，听懂。
啊，我为了救他，但是这个九万块钱还是得他自己还的，那什么叫背业啊？这背一点点的，你听得懂吗？
嗯，听懂了，就是背一点点，但是并不动他的因果。
对了，就是菩萨现在在救人，叫你好的话，也是你本身命根当中有好的转机，菩萨一救你，你想明白想通了，他才能转变的。那也是动一点点因果的，那就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根本一点点福气都没有，菩萨再怎么救你，救不了的。小姐，听得懂吗？
嗯，听懂。
我觉得你这个小样都挺好的，你慢慢打个电话到秘书处，以后台长看看怎么样培养培养你们，以后可以帮台长多解释解释。嗯。
前几天您图腾节目中说，就是少帮人家问，帮别人打电话会背业，帮不修的人打会背的更多，就想问问师傅，这个背业的症状是什么？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啊？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人已经背业了。
嗯，背业的症状很多，比方说跟这个人打完电话头就痛了。讲到这个人的事情头就痛了，这个直接背业，听得懂了吗？还有一种背业是自从度他了之后，人觉得烦烦的不安，心中老觉得沉淀有心事，明白了吗？
啊，
化解不开。啊，是这样的。所以希望呢，在帮助别人之前好好祷告一下，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你慈悲我，我要度人，我要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度众生，请观世音菩萨增加我力量，让我能够度到他，让他的业障不要到我身上来，我一定要去救他。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像母亲一样讲这种话，妈妈一定会原谅我们的，因为我们不能在妈妈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给你一点点加持，那你怎么会背业呢？
那如果帮别人问图腾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求的。
那就是很小，最好就不要帮那些不相信的人念，就看图腾。因为为什么呢？你不相信的人，你帮他一看，看完之后，那些灵性知道了，激活了，你们来救我了，你们要还债了，他一兴奋，他起来了，他起来了之后，这个本人又不会念经，又不会念，又不相信，那么肯定是找问的人了，明白了吗？
嗯，
如果这个人是很糟糕的人，连自己都不会念的，他问我的话，接下来你知道找谁吗？找师傅啊，找台长啊，所以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自己都不相信，还要帮别人问。自己不相信的话，不念经的话，他问了我之后，我马上要替他背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明白了，师傅。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些人他能打进电话呢？
打进电话是他的缘分，明白了吗？打进电话是他的缘分。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人赌博的时候先是赢啊，他赢的时候一赢几千块钱，大家在边上很羡慕他，哎呀他赢钱了， 你看到他后来输了吗？你看到他后来栽进去了吗？你看到他后来倾家荡产了吗？老婆都卖掉，听得懂吗？他有这个缘分，他有打得通电话的缘分，并不代表他就是佛性常住、佛性常存。我们有做人的机会，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成功啊，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那我想问问看您，就是我们比如说平时度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还能够背得起？怎么样判断这个临界点啊？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比较特别的一些？
很简单，当你度人的时候，你如果有法喜，你就能度他。如果你度他的时候你觉得浑身累，而且哎呀心中已经没有那种信心了，没有愿力了，哎呀我度不了他的，哎呀没有缘分了，算了算了，那这种信心一来，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就是临界点，这就是你已经度不了他，你的能量已经不能 cover 他了，就是不能去啊罩住他了，听得懂了吗？你已经保护不了他了，你已经信心丧失了。哎呦，就像我们父母亲教育孩子一样的，这孩子怎么老这样了，老这样啊，算了算了，随他去了。实际上这个就临界点，这个就是你已经没有信心去，用现在的话叫没有信心去帮助他了。实际上学佛当中你已经没有缘分，自己没有能量去照看他，去帮助他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你想想，就像师父有时候跟你们讲话，我当然信心充足，那有的人打进电话来，你跟他讲讲讲，讲到后来师父有时候就觉得没有办法了，这个人没办法讲了，我就放弃了，我没有办法讲啊，教育不了啊，你知道吗？如果个个都能教育好的话，那就不要有地狱了啊，地藏王菩萨下去干嘛？听得懂吗？放弃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很好的一个方法，有时候就要学会放弃，不该你的东西就不该你的，没有缘分的就放弃了，结束了，没有办法了，大家没有缘分嘛，对不对啊？他不尊重你，你不尊重他的，那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干嘛啊？就像孩子一样，孩子那个时候反叛你，叛逆期特别厉害的时候，他就不要你妈妈，你不管怎么样对他好，你跪下跟他磕头啊，你自杀他都眼睛都不从你看一看的。你说这种孩子你不把他放掉干嘛？你让他去吃苦头，他终有一天缘分过了，跟你善缘又来了，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啊，我出去闯荡，我吃了很多苦头，我妈妈我现在回来了。那个时候孩子啊，你以后要知道啊，那个时候你跟他讲他听得进啊，明白了吗？缘分啊，不缘分啊，无缘了就结束了，明白了吗？所以有些人不学心灵法门，台长也是没有缘分呐、啊，跟他没缘分呐、啊，这么好的法门不学呀、啊，可惜呀、啊，可悲呀、啊，可叹呐、啊。
我们甚至师父您度人悲业，为什么灵性一般先让头疼而不是其他部位呢？
当然了，他灵性进来的第一个是头呀，尤其像师父这种人的话，他进来的肯定是头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一般记住，灵性、
哦、
第一个进来是头，经常头痛的人，身体上其他免疫系统才会出毛病的。所以，当你已经肝出毛病了，腿出毛病了，这已经是头已经过了这一关了。就是说，你头没有解决，
哦、
当他先给你警告你的时候，是头上来，你没有给他烧小房子，没有许愿，没有念经，接下来他就在你身上玩了，听得懂吗？
对对，我想问你，为什么师父不看图层可以看到那同修他会给人背业呢？是不是身上的黑气的光会有显化不同的光
线吗？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图层啊？我有时候看图层，我不能讲给你们听而已啊。因为一说礼拜五也看，礼拜六天也看的话，那电话还了得啊？所以不能说看图层的，但是有时候不看图层怎么知道啊？
那师父怎么知道那个同修？比如说，师父告诉我说你给人背业了，那是不是看头上的光的黑气？
给人背业的话，头上光很暗淡。第二，
哦，
老觉得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内脏不舒服。
嗯，
好啦。
哦，那师傅，我身上有没有光啊？是不是很多黑气啊？
你光很多啊，嗯。
什么？是不是白光吗？还是黑光？
嗯、黑光、白光，哪有黑光的？神经啊你！
对不起，是不是左边的光比较多一点点？
嗯，是啊，右边有身体不好。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左边那个腹部那个我、
嗯、
我都。到现在上次师傅教我吃那个健脾丸，我吃了好了一年之后，后来现在又复发了。那天师傅跟我看莲花的时候，师傅看到莲花说生病了。那师傅请问师傅，莲花也会生病的吗？
莲花生病吗？是预示着你生病啊，这还听不懂啊。好啦，
哦，
师傅要休息。
那师傅在看图腾的时候看见别人就是同修身上的孽障啊，这个是如果他是帮别人背的，是不是也能看得出来有不同的地方？
哦，看得出来的啊，帮人家帮人家背的孽障，如果一般的帮人家背的孽，它不会是一种很深的孽，就是浅浅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般的帮人家背的孽很快就会激活，而且小的激活，大的激活很快，他不会说像你自己上辈子带来的那种业障会长长生生的埋在你的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听得懂吗？
嗯，啊，听得懂，听得懂，那也是相对来说好消一点。
好消了很多了，像这种如果你感觉到头痛啦、啊，去跟人家一讲话头痛啦、啊，或者实际上被人家背啦，你回到家念几遍心经就解决了。如果小房子嘛，烧一张小房子马上解决了。
哦，好，就是一个人他的愿力越大，他吃的苦也越多嘛。我想问师傅，当一个人在完成他的大愿的过程当中，他所吃的苦是不是就开始一部分是他因果当中应该受的报，就是该了的业？当他用功德消完了这些业，吃完了因果当中的苦，后面的苦就是他替众生所背的业，也就是他积累的功德呢？
小丫头讲的慢一点好吧，跟那个香港女人讲的倒很像、
啊、
太快了、
啊、对不起、嗯、对不起师傅，就是说一个人他在完成他的大愿的过程当中、
嗯、
他所受的这个苦、
嗯、
是不是开始的一部分就是他因果当中应该受的这个苦该了的业、
啊、
当他用他的功德把这一部分业消掉了之后、
嗯、
就是因果当中的苦没有了之后，后面他在吃的苦就是他替众生所背的业，也就是他所积累的功德呢？
嗯，很聪明很聪明，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当一个人在吃苦的时候，他是消自己的业，等到他自己的业消啊消啊消消了差不多了，然后呢他不停的在做功德啊，因为他的功德本身在消业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多功德了，这些功德又帮助他消了他的前世和今世的一些业债，明白了吗？所以当在帮助别人在救助众生当中，一个人业会消得很快的，
嗯，
不断的渡人，这个人业消得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
嗯、
然后接下来情况发生变化了，就是说你在渡人当中你还会有一些麻烦一些困难，这个时候呢是一些比方说你命根当中已经在你命就是人家说定数里面的、
嗯、
命中定数，就比方说你该55岁65岁这个时候你这前世有这种业障，明白了吗、
嗯，
这个时候还会要消你的业，还会要消你的福的，这个时候呢你不停的在渡人渡人，因为你前面的业消的越来越少了，所以你的功德累积的越多，那么后来呢是两种业加在一起让你消的，一种就是你替人家背的业，还有一种到了时间它会出来一种业报，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哎，就这样。
师傅，我想像观世音菩萨他已经没有业障了，但是他的愿力很大，救度我们众生也吃了很多苦、
嗯、
这个苦是不是就是替众生所背的业，也就是他的功德呢？
对对对，完全、嗯、因为你这句话讲了太有智慧了，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如果替我们背的业，实际上他就是他转换成一种功德，
嗯，
你明白吗？举个简单例子、嗯、一个老师替班级里的学生补课，这个老师是不是补课的时候就像帮孩子背业啊？
嗯。
但是这个孩子补，老师帮他补的时候，这个老师是不是应该说，所以这是一个好老师啊？他是做功德吗？
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那个班级里全部考了第一名了之后，你说这个老师会不会变成 模范老师啊。
是我姐哈，师傅想问哈，师傅每次就是说看这个人的业障有多少八千，这些业障有包括悲业的吗？
这些业障全部加起来的，悲业所有加在一起的，如果看多少仙，全部都是啊悲放在一起的，听得懂吗？
哦，不是自己造的也是算的，
全部都是。
如果帮别人念经的话，会替别人背业障。我觉得如果往生的时候帮别人背了业障没有消除干净，是不是也是会堕入恶道的呀？
就是说自己往生的时候是不是啊？
对呀、
啊。就是说
帮别人背的业障没有，
因为人帮人家背的业障再多了，自己往生的时候也会下去的，这种情况完全成立。就是说要看你背多少了，你听得懂吗？那当然了，很简单，你替人家背的话，如果你是一直学佛一直念经的话，菩萨也会救你的。
您说就是那个背业啊，那背业的时候一个除力，就是除了自己那个功力不够以外哈，是不是还有的原因，就是说就是心里面起心动念了，就是有那种哎呀，就是有那种害怕呀，或者说有那种感觉，那种助心的感觉，不论什么感觉吧，他只要在心里面起心动念了，就会多悲业呀。
那当然了，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见他点钱，你在边上走过，你动了个念头，说哎呀，我把他去抢过来吧，
嗯，
待会我去偷他一点吧，你这个念头一动，你是不是已经悲业了？
是啊。
你看见人家马路上女孩子穿的很漂亮的话，你跑过去，我走过去啊，我把她拉到边上去，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已经犯业了？
嗯，
好了。
是啊，师傅。
啊，
师傅，最近有人说，就是最近有人说谁谁谁业障深，就像瘟疫一样避开，好像怕对方的业障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一样，请问同修经常把悲业挂在嘴边，身体难受了也说悲业了，这样会不会功德有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真悲业、嗯、讲了没关系，假悲业、嗯、没有悲业，你说悲业，你真的会悲业了。
哦，
所以你不知道真的假的，你最好少讲。其实讲自己悲业不是太好的事情，就是讲自己一样的啊，你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老说发生，你就说哎呀，这么小的孩子，哎呀，你以后也要死的，不能多讲的。
嗯，是的，就是师傅，就是大家有时候身体不适，就说我悲业了。其实感觉他那个具体原因，具体我们也知不到到底是悲业是不悲业。这样说了，就如果不实的话，就是功德有漏，是吧？
如果真的悲业的人会有感觉的，真的悲业的人是什么感觉呢？
哎、
就是说自己把。救了这个人之后觉得浑身难过，马上有感觉的啊，跟他念了小房子马上难过，心里一直挂记着这件事情放不下，就是觉得是我帮他背业了，那么这个是真背业了，明白了吗？
哦，
如果比方说当时没感觉的，回到家里之后这里有点不舒服了，一想哎，我今天去渡人的呢，渡了这个人呢，我帮他背业了呢，好了，这就是假背业的。好了，你一想，他真的身上灵性就过来了，明白了吗？
是，其实就像这种问题要少讲，或者是不讲，是吧，师傅？
那当然了，你吃不准的事情讲了就叫妄语，吃不准的事情你乱讲，鬼上身，
嗯、
明白了吗？
嗯。
一位同修想为他过世的先生，他先生生前也是修我们心灵法门的，想为他过世的先生，已经帮他许愿了，念800遍礼佛。他想问，年三十跟年初一是大赦之日，能不能也给亡人多念一些礼佛，87遍可以吗？
很难的，你首先要看他在哪个道。
上次好像是说阿修罗道，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阿修罗道嘛，应该还在上面。如果还在上面的话，念一点点礼佛还是可以的，不要太多，否则照样他的业你还会背。
哦，还会背业、啊、
那当然了，开玩笑了，你记住了，帮人家念礼佛你就会背。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人家在跟人家跟欠人家钱了，你只要跑过去说哎呀对不起各位先生啊、你们来要债了，对不起啊啊，我替他向你们啊、赔礼，向你们道歉，接下来人家对方说什么？你赔啊？是不是赔啦？
嗯。
好了。
嗯嗯，对。
就这样。
对。 好的，师傅，那他最多能念几遍啊？就是初一这种日子。
初一嘛，初一嘛，给他念个九遍啦，十一遍啦，都可以。
哦，好，谢谢师傅，开。
开长你好。
啊。
我想帮同修问哦，他想问，同样是在观音堂渡人帮人家，为什么有的同修他们会一直梦到帮背业，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梦到这种帮人家背业的梦？
很简单啦，你去帮人家和我帮人家一样不啦？为什么你能梦到人家帮人家背业，我梦不到啦？能力不一样，听不懂啊，功力不一样，基础不一样，还要问呐、啊？
就是说那个时常会梦到帮人家背业的是功力比较强，
不够，哎。
哦，这样反正那个没有梦到帮人家背业的，
对呀、啊，他就是帮了人家之后，他没有背业，因为他自己本身自理功力强。
嗯，还有个问题。同修如果帮忙打图腾问重病的同修，那么帮他打图腾的这个同修会不会背业？这个业占百分之多少？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少，帮他打电话最多五啦、
嗯、
五啦八啦，连十都不会超过的、
哦、
没有的、
哦、
五啊啊三啊二啊都可以。嗯，像这种、
哦、
千万帮助人家打个电话，你说你背业，哎，很少很少的、嗯、不可能的。
嗯，好、
啊、
明白了。 好感恩。
就是佛菩萨救度众生，为众生背了很多业，那佛菩萨是如何消除为众生背的业呢？
佛菩萨消除不了众生身上的业，佛菩萨是帮助众生来消除你们自己身上的业障，听不懂啊？
哦
哦，
就是佛菩萨也会为众生背业嘛，就是
背
的这份业力。
背业，实际上背一点点业，不会帮你们全背的，因为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背的，个人造业自己受报，所以这个业还是由个人自己受，明白了吗？
嗯，明白。
举个简单例子，你孩子在学校里做错事情了，把人家眼睛打瞎了。对不对啊？那么、
嗯、
老师把家长叫去，家长说对不起啊，我没教育好啊，哎呀很难过啊，自己心中啊哭啊，这是不是家长替孩子在背业了？
是的。
好，你就算跟老师千讲万讲，老师说这个不行，人家家长一定要把你孩子告到少年法庭去，那最后这孩子本来应该判五年的，家长说求你们了，我一定好好教育啊，好轻判，那么变成三年。我问你，这个三年是不是要判呢？
嗯，
这个三年的业还是自己受的、嗯、你这才叫明白了、嗯、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
啊、
嗯，师傅你好，我想向师傅请教一个问题、
啊、
就是那个嗯，就是说到背业哈，嗯，如果就是说替别人就是念小房子什么的，不是老说背业嘛？那如果是本身就是欠这个人的，那就谈不上背业了吧？算还债是不是？
还债当中也背的呀。
哦。
还债，爸爸妈妈欠你的，是不是帮孩子背啦？
哦，那这种情况就是自己的小房子还是要保证一定量是吧？
当然了。你自己小房子没一定量的话、哦、就是你给人家的话，你会减少自己的能量的呀，这还不懂啊？就跟钱一样的，你钱给出去嘛，你钱就少了呀。
哦，好。
帮人家背业，就是说背的业的这个业障分布是不是对方同修他身体哪个地方有业障，然后你帮他背的话，就相应的到你身上的一个部位你背在这边是不是啊？
嗯，这种可能性很多，但是不是完全的。背业的话呢，它是好几种背法，一种呢就是你的业障去找他，
嗯
啊，
嗯，
还有一种呢，你的灵性去找他，还有一种背法呢，啊，因为这个灵性他喜欢啊待在，因为是你曾经用这个身体的部分去作孽的，那么你帮他背了之后，你身体这个部位也会疼痛，都有，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
你如果拿把刀去杀人，你是右手，那么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痛的嘞，手抬不起来了。 那么然后你去跟他帮他背，那么你的右手也痛了抬不起来，就是这样。
哦，